读到摩西就看见他蛮多神迹咯，很伟大的领袖咯，他怎么去在神面前被称赞。可惜这张的场景不是这样哦，这张整个场景的摩西跟我们所想象的摩西他不是这样。前面那一章二章十三节他说过了多年，那到底过了多年是过了多少年，对不对？都过了多少年？如果回到往前再走，七章第七节，摩西见法老的时候是八十岁，那等于是过了多年，是讲到摩西在旷野差不多四十年了，没有四十也三十九年了，对不对？那如果我用整数来说，过了多年，代表摩西的人生已经从四十岁去到八十岁了。他已经经历了人生的两个阶段，他现在在哪里呢？在旷野。他已经从埃及的繁荣，从埃及王子尊贵的身份，现在去到那个旷野，对不对？每一天跟谁对话？羊，羊只跟他发出一个什么问题？咩啊，什么都听不懂。你学尽埃及的学问，羊的回答是说咩，对不对？那摩西说：“你知道吗？天上的星，这个是什么？北斗七星。”那个羊说什么？咩？你知道吗？地上最肥沃的植物是什么？羊说什么？咩？经过四十年之后，你知道摩西就会训练成什么？咩？上帝对他说：“摩西，我对你有呼召。”摩西说。摩西已经什么都没有了，这就是摩西了。经过八十年之后，摩西就只剩下一句话了，他什么都没有了。为什么神要带他去荆棘火焰呢？因为他什么都没有了。什么都没有，你一定要用一个意象吸引他，他才会产生兴趣，重新点燃那个火。对啊，如果没有那个大意象，没有重新点燃那个火，摩西的一生就剩下那一句话了。对，埃及所学的所有学问，原来最高的境界就是咩，这就是最高的境界，是这样吗？人生就没有下半场了。对，所以荆棘火焰很特别。神这我今天想这个题目想了很多，我到底用什么题目呢？是神我后来就拣选了一个比较好像能够大家都习惯的神圣的相遇。其实我想有另外一个题目讲下去再说。神圣的相遇，神要把摩西带到他的相遇当中。这个相遇很有趣哦，一到八节是第一大段，他见大异象，摩西见到大异象。在这个场景当中，神用荆棘火焰吸引他，然后呢，摩西就过去看哦。神很特别，耶和华神见他过去要看，就从荆棘火焰呼叫说：“摩西，摩西。”他说：“我在这里，我在这里。”上帝很喜欢叫人啊，对不对？如果你懂得回答，他就简单一点，摩西，摩西。如果不懂得回答，他就问亚当，亚当，你在哪里？对不对？上帝都会问问题，神，上帝很关心我们，他呼叫我们的名字。他说：“摩西，摩西。”摩西说：“我在这里。”神说：“不要近前来，当把你的脚上的鞋脱下来，因为你所站的地是圣地。”这两句话很有趣。摩西觉得他在哪里呢？他知道自己在哪里吗？摩西好像知道，可是他又不知道。他知道是我在旷野，可是他不知道是这是圣地。旷野怎么可能是圣地啊？对不对？这两个东西是神对摩西的一个开启的第一个部分。你以为你已经流浪在旷野没有前途了吗？你以为你前面的路只剩下咩什么都没有了吗？对啊，你知道这是我训练你的特别场所吗？这是圣地。你说这是旷野，神说这是圣地，落差大不大？很大哦，对不对？那你说上帝这是圣地吗？这明明是旷野啊， 如果是你的同在是圣地的话，我经历是荣耀啊。如果这是圣地的话，我经历是得胜啊。如果是圣地的话，我跟那些羊说天文地理的时候，他们应该会对我说话啊，对不对？那些羊应该就会站起来，就竖起他们的大拇指说，摩西真有智慧啊，然后就重新掉下来，对不对？一只一只羊在跳舞，这样竖起大拇指。没有啊，神你说是圣地，我觉得是旷野啊。神你说是荣耀，我觉得是灰心啊。神你说是大得胜，我觉得是我垂头丧气，怎么可能得胜呢？所以人生很有趣，到底我看的是旷野还是圣地？我现在有没有经历旷野？我们生命里面有没有经历一些你现在是在旷野还是不是在旷野？很多啊，对不对？那刚才是杰婷说的吗？领受了异象去到大陆，结果很多东西都不顺，对不对？房东要赶你走，这个那好像我们就走进一个旷野了，对不对？那我蒙召来的读学房好像就走进一个旷野了，对。你如果蒙召来学房是一个旷野，你蒙召服侍神又是一个更大的旷野，对。在这个旷野你找不到地方，所以这个旷野叫寻的旷野。你在寻找，你在寻。事实上，神很有趣。旷野是上帝训练他子民一个极其密集的地方，它是一个特训班。我们走到旷野当中 ，Amy 很有趣啊。Amy 说：“牧师，其实我们下一期办默想营应该去旷野啊，寻的旷野，对不对？”我们走进这一期很特别，我们走到寻的旷野，摩西死在那个米利安死在那一边，那个亚伦也死在那一边，还有很多百姓都死在那一边，对不对？那寻的旷野啊，我们走进旷野的时候，我们就对以色列百姓充满同情。我们就觉得他们发怨言是理所当然的。他们在旷野四十年十次试探神，恩膏太弱了。如果是我走在旷野当中，我四十年应该有每一天试探神，对不对？每一天发怨言，太阳大到那个地方那个地步没有遮阳的地方，是不是？旷野看下去只有什么？石头。只有石头，什么东西都没有，对不对？那不发怨言才怪。对，四十年吃同样的食物，好，你满足吗？你不满足啊，是不是？那所以我们里面充满那个本质，这个本质就是埋怨。神要透过旷野充分去给我们学一个东西，你了解自己，了解自己的不能。了解自己里面很多的东西，很多的软弱，对，那个东西如果不是在旷野不会出来的，表面上都风光都好好的，一去到旷野所有的不好都彰显出来了。这是神一个极大的心意。摩西说我在这里旷野，神是说不是圣地。所以要做什么动作？脱鞋。通常穿鞋代表什么？你什么时候才会穿鞋？出门嘛，对不对？我们自己走自己的路，我们做自己的选择，我用自己的判断。神说脱鞋，脱去你的判断，脱去你的经验，脱去你自己熟悉的方法。你要脱鞋，不用自己的方法再去走路，你要用的是我的方法，脱鞋，因为这是圣地。我们要从旧的经验走进新的经验，脱鞋。我们要从自己熟悉的做法去到神带领的做法，脱鞋，对啊，这是一个很特别的。神要摩西做一个很重要的跟神相遇的动作，是改变你的思维。你站的不是旷野，你站的是圣地。神与你同在，神与我们同在。这个思维的改变重不重要？很重要。当我落到旷野很沮丧的时候，我就开始有一个新的眼界。这是圣地，神要密集在这边特训我， 神要在这个地方帮助我，好叫我里面所有不好的东西来一起周年活动，对不对？全部清货，清出来了，清出来，然后就可以很明显的去到神的面前，汲取他的能力，走新的路，有新的思维。这是神要做的第一个小点。所以原来旷野很特别哦，对啊，我们这一期去以色列，有一个他们开国的一个元老班古里昂，他就把他的坟墓葬在旷野，他要看着神的应许成就。对啊，沙漠开道路啊，旷野开道路，沙漠开江河，他看着，他要看着，我信神的应许，新的思维，属神的思考方法。第二小点，上帝对他说什么？又说，我是你父亲的神，亚伯拉罕的神，以撒的神，雅各的神。摩西蒙上脸，因为他怕看神。摩西看的是旷野，神看的是圣地。摩西看的是放弃，神看的是我永不放弃，因为我是守约的神。所以我是谁？亚伯拉罕的神，以撒的神，雅各的神。我是你父亲的神。那摩西说，神你不放弃，可是我对于我的意象早就放弃了。我本来是对以色列人有没有负担？有的，可是我放弃了。我今天已经在旷野40年了，我放弃了。神说我不放弃的。我是亚伯拉罕的神，亚伯拉罕做得好吗？圣经都记载了几件他做得很好的事情，可是亚伯拉罕一生应该很多做得不好的事。靠亚伯拉罕成功吗？不是，可是神说我不放弃，我继续坐在以撒的身上。以撒做得好吗？对，连老婆都不懂得找，对不对？以撒只有一个本钱，田间默想，对不对？就是别的事都不会做，就来别。所以以撒也做得不好，那神说我不放弃。那雅各做得好吗？更不好，对不对？只会抓，对不对？他说我老爸什么都不会做，我什么都会做，对不对？我就会抓咯，对不对？那所以抓结果做得好吗？不好。神说我不放弃。所以上帝是那个永不放弃的神。他带摩西去看，他带摩西去看什么东西呢？他说第七节，耶和华说，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，我实在的看见了，他们因受毒工的辖制所发的哀声，我也听见了，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。哇，很特别的。到底埃及里面的以色列人这些百姓跟摩西有关系了吗？摩西这个时代已经觉得他跟我不相关了，我已经无能为力了，他跟我不相关了，我本来想帮他们的，连他们都嫌弃我，对不对？我帮他们打死一个埃及人，对不对？隔天就他们冲突，我过去劝他们和好，他们竟然说谁立你做我们断事的官呢？我的百姓都嫌弃我了，现在我跟他们不相关了。神说我还是跟他们相关。所以神说了很多我，很特别哦。当我在旷野当中，我觉得上帝是如何缺席的？我觉得上帝了解我吗？不了解。他关心我吗？如果他关心我，我早就离开旷野了，是不是？所以我觉得上帝不关心我，他不爱我，他不理解我。经文却是说什么？他说我的百姓，上帝很在乎我们哦。我觉得他不在乎我，可是上帝说我的百姓，他在乎我。然后呢，我实在看见，所以他关心我，对啊。你会看什么？在路上很多人，你会每一个人都看吗？不会。可是当你看见一个你熟悉的面孔，你会不会立刻就啊，这是我认识的，过去打招呼，对不对？好，比较认识的，对啊。那过去打个招呼说啊，对不起，你认识我，我不认识你。我们认识很多名人嘛，他不一定认识我们。上帝是看我的百姓，上帝说我看见。上帝也说什么？我听见他们的哀声。所以上帝原来在乎我，上帝对我有兴趣，上帝关心我。而且还有一个东西哦，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。哇，这句 这一句，原来上帝关心我，他看见，上帝聆听我，所以他听见，原来上帝明白我。他说我原是知道，原来我的神他了解我。哇，这个，所以光是这一节，我觉得充满一个可以默想的空间。我的神原来是那么在乎我，我的神是那么了解我，我的神是那么愿意聆听我，我的神对我很有兴趣，我的神明白我，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。我光是一句就已经里面所有的沮丧都完全被遗弃了。神要跟摩西说，在埃及我的百姓，我对他们仍然关心，包括谁呢？摩西，你在四十年没有人听懂你讲话，对不对？没，所以因为全部都是羊，没有人了解你的意象，对不对？没有人了解你里面的胸，就说胸怀整个埃及，没有人记得你学尽所有东西的时候，原来很想有一番作为，都没有人知道，对，只有我知道。我都知道，所以神要让摩西重新做一个东西。然后第八节，我下来是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，领他们出那地，到美好宽阔流奶与蜜之地，就是到迦南人、赫人、亚摩利人、比利洗人、西魏人、耶布斯人之地。哦，这个很特别哦。对摩西来讲，摩西的人生已经停止了。摩西人生里面有上半场叫埃及四十年，摩西人生里面有下半场在旷野四十年。一个人的人生有上半场有下半场，所以他就是等什么？上场，对不对？这个场就结束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可是上帝说什么？上帝说不是上半场跟下半场的问题。如果你去看坊间很多书都讲人生下半场，对不对？不对，上帝的观念不是上半场跟下半场，上帝的观念是永不退场，永远在神的手中不退场，直到神带我回天家。所以摩西，你觉得你人生已经下半场吗？神说永不退场。对，所以这是我本来要立定的另外一个题目，人生不退场。对，在神的手中我退休吗？ No。对，神要用我，我可以不退休的。对，我们请过一些讲员来少叔叔，95岁了，96岁了，还站讲台耶，还站讲台耶。对啊，他上次来我们当中95岁，在讲台里面做一个动作，微微的跳一跳，啊，我的心都跳出来了，我很怕他摔倒，怎么办？是不是？一站上讲台，他就是生龙活虎。对不对？讲完道下来的时候，他说是什么都不是。对啊，他听也听不清楚，要做听器，对不对？可是他一站讲台，他就是神的用人，人生不退场。如果神愿意用我的话，我愿意人生不退场。神如果用你的话，你也不要退场。我不退场不代表我不从那个位置退下来，因为总要交班接班，很多东西要做。可是我在服侍神的心智上，我永不退场。这就是神对摩西说的，我下来我要做一件事情，这件事情是把百姓带出埃及。哦，完成一个任务了，可以休息吗？不是，下一个任务往前进，往迦南七族的迦南美地。所以有没有一个很清楚，我们的神是前进，前进，不停前进的神，所以他带领我们的生命是前进，前进，再前进，不停前进。我以为在旷野吗？他说不是，这是圣地。我以为我已经被孤单到没人了解我吗？神说我了解你。我以为那个意象已经死了吗？神说不是，不光是不是死，不光是领出埃及，还要继续再前进到迦南地。哇，所以光是这一个已经让摩西产生一个很大的冲击。可是摩西停留在哪一个阶段呢？我不能，我不能的阶段。接着产生第二段里面的一个对话，不能与全能。第二大段9到22节，到底我能还是不能呢？摩西说我不能， 摩西有三个东西说自己不能。他说第一个十一节，我的身份我不能，我是什么人呢？仅能去见法老。所以我现在的身份我不能，可能我是一个逃犯，可能我是一个有问题的人，可能我卑微，所以你叫我去见法老我不能。有没有很熟悉？有没有？要如果邀你参加一些服事，你能不能？我不能，对不对？今天那个讲员临时没有来，请你出来来讲两个小时，你能不能？你不能，对、啊、你不能，对、啊。那我们蛮多时候不能。以前我在学校的时候，常常都有面对一个困境，那个困境是请的讲员有时候姗姗来迟的时候，你就很紧张了，对不对？比方说我们下午是五点钟聚会的，因为学校那个下课之后才聚会嘛，五点钟聚会，那在那一边我们就唱诗敬拜，五点十分的讲员还不来，五点十五分的你还不来，对不对？我是从那个时候就开始去思想，凡人之心不可无，万一讲员不来，我应该有什么预备？我要做一些预备。预备我自己，对啊，万一他不来的时候，有什么东西临场上去，掰来掰去还可以掰半个小时的，因为心中常存盼望，他不会不来，只是晚来，对，好，我必再来，对不对？所以很多东西，可是无论如何，我都会觉得我不能啊，我有很多东西不能啊。摩西说我是谁，我都不能。摩西第二个，哈。我能力不足啊，第十一节，我怎么可能将以色列的百姓领出来呢？我身份不能，我能力不能。第三个，摩西的不能，第十三节，摩西对神说，我到以色列那里对他们说，你们祖宗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，他们若问我说你叫什么名字，我要对他们说什么呢？这个东西我们很多思考的切入点，其中一个思考是，摩西说神，我对你的认识本身就不够啊，我的认知不能啊，是不是？我们可以解读成为摩西很谦卑想问神的名字、啊、可是也可以想到一个点是，摩西说我连对你的认识我都不够，我怎么可能代表你去领百姓出来呢？这也是我们常常想的，要我去服事不能啊，我装备不够啊，要我去讲圣经不能啊。阿周说我背那两句都背错啦，对不对？我们不能啊，我们常常想我们的不能，我们常想这个我的不能。上帝说什么？第九节，现在以色列人的哀声达到我的耳中，我也看见埃及人怎么欺压他们，故此我要打发你去见法老，使你可以。我们说我不能，上帝说你可以。哎，上帝，你因为找不得人做，所以你才对我说你可以。班长，你找不到敬拜队，你就跟我说你可以的。今天因为预备要讲十分钟，那个人临场没有来，你就跟另外一个说你可以的。上帝，因为你找不到人，你才跟我说你可以。这是不是我们的思维？我们常常是这样想，是因为你找不到人，你才勉强我上去，你就怕我没有信心，跟我说一句你是可以的，可以你的头，可以就你自己上，不要叫我，对不对？我们会不会这样想？会嘛，是不是？那可是问题是上帝对你说的，不是班长对你说的，不是人对你说的。我可以跟神说可以你的头吗？神对摩西说你可以。哎呀，哇，摩西说我不能，神说你可以。摩西说我不能，我连对你的认知都不够。神说很简单啊，你觉得对我认知不够，我要跟你讲几个很简单的点。第一个很简单的点，第九节跟第十节，我可以，他说你可以是因为什么？故此我打发你去见法老，使你可以，是我使你可以。我们之所以可以，第一个是因为神打发的，是神差派我去的，神打发我可以。 我是奉差遣的，如果我是奉差遣的，谁负责任？对，差我去的人当然为我负责任啊。对啊，我同工常常在晨祷追求的时候，追到后来就越来越明白十字架的意义，因为挂在上面，对不对？那我是差派他们去做的，我会不会负责？我会负责，我就出来接了。对，神也是这样啊，神说你可以，因为我打发。你是可以的，因为我打发。好了，如果我说可惜我还是没有安全感呢，神说你是可以的，十二节说因为我同在，我必与你同在啊，你靠的不是你的能力啊，是我的同在啊，你是可以的，因为我差派你啊，你是可以的，我差派完之后我陪着你啊，对不对？我与你同在啊。还有神啊，我对你的认知不够啊，你是可以的，因为你认知不够，我启示啊，神就立刻启示他，我是既有拥有的。对，这种启示继续进行中啊。我们对神的认识够不够？本来就不够啊。我有多少的学问都没办法了解神啊，除非他启示他自己，否则我永远没办法认识神。对，所以神用这三大法宝去感动摩西。摩西用三个不能，我不能，对啊，我的身份不能，我的能力不能，我的认知不能。神用三个来鼓励他，你可以，我打发你就可以了，我同在你就可以了，我启示你就可以了，对不对？并且我必用我大能的手，我应许你们，最后的结局是极其光荣的。你们要向埃及人拿金器银器，我要把恩宠给你们。摩西勇敢放心去吧，对，这个就重新点燃摩西神圣的相遇，让摩西知道他的人生不必退场。神圣的相遇让摩西知道他站的不是旷野，是圣地。神圣的相遇让摩西知道，原来不应该沮丧，不应该负面，不应该看自己的不能，应该喜乐，应该更深认识自己，要看神的全能。这是我们该看的。神圣的相遇就是看见自己的不能，没错，可是我要看见神的可能，神的大能，神的全能。这就是神圣的相遇。神让摩西看这个荆棘火焰，神要让摩西重新做一件事情。摩西的火已经熄灭了，他异象的火熄灭了，他信心的火熄灭了，对不对？他整个的人生好像已经熄火了。神说我要给你看荆棘火焰，永不熄灭的火，在神里面人生不退场。阿们。在神里面我们整个生命有一个极大的恩典，只要我的心愿意谦卑下来，神来寻找我们，我会跟他有一个很深的相遇。当我人生跟神有很深的相遇，我很多东西都会改变过来。我就脱去我的鞋，我就走在神的路上，我脱去我的思维，我脱去我很多的思考方法。今天很特别，我觉得神用这个神圣的相遇来鼓励我们。如果你现在在旷野当中，这个特别宝贵，它不是旷野，它是圣地。如果你现在火已经熄灭了，你很想告老归田，神说人生不退场，交在我的手中，交在我的手中啊！我知道这一个话是神特别对我们说的啊，走在神的旨意里面，人生永不退场。可是我又必须承认，我真的是不能，我要把我的不能放在神的面前。我不光是拥抱我的不能，我是要了解我的不能，可是我不要拥抱我的不能。我了解我的不能，我要拥抱神的全能。因为他今天要把他那个不灭的火放在我的心中，让我重新点燃起来，成为一个有火的人，可以在这个世界上活出神的旨意，更深祝福这个时代，而且是前进。不光是第一步进到埃及领百姓出来，而且还是第二步走进应许之地。如果用在牧养的话，是不是也是这样？ 我要去传福音，把人领出来，离开黑暗。接下来呢，我要装备训练他们成为门徒，进到神更大的应许当中。我们自己也是如此，愿神祝福大家，也祝福他自己的话语。